共话骑行趣闻，分享骑行音乐。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与您相约的趣骑电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莎莎。之前呢，有一些听众给我们发来留言，就是问了很多跟自行车相关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啊，所以我们就推出了像今天这个板块类似的这样的内容，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趣骑干货铺啊，这个一听就很直接，以后只要在趣骑干货铺里，您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有用的东西。今天我们的演播室里也请来了另外一位嘉宾，是来自骑行风尚杂志的编辑王威老师。王威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骑行风尚杂志的小编，都管我叫小王就可以了
，那我得叫您什么合适呢？
叫小王就可以。
小王，
你是不是以为我会说小王辈儿？
因为是这样，咱们这个节目呀也是最新的改版，后面呢很多期节目当中，王威大哥就会成为我们的常驻嘉宾了，没事就来跟大家倒把点东西，我们不懂的包括听众想知道的，我们都希望通过您这边呢给我们做一些专业的解答。很多朋友啊最近在问我说，哎，莎莎，我看你在做趣骑电台，你已经开始骑车了，而且骑车现在越来越流行了，我们也想骑车。这骑车呢最首先要干的一件事是什么？你得先有一辆自行车。他们来问我怎么买车，其实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我说那你去百度吧。可是其实网上说的也不是特别清楚，而且你问身边的朋友呢往往是越问越晕。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希望王威大哥给我们做一些系统的讲解，让这些和我一样的小白同志啊，就是可以很快的了解到怎么样来选择一辆适合的自行车。
这选车吧，我觉得千万别听别人说，朋友也别信，网上也别信，先问自己到底自己买车是要干什么
，
这好比咱们说我买个钻头，我要电钻，其实您要的不是钻，要的是家里缺一眼儿，对吧？
是，
所以咱关键
你也可以用钉砸。
对，所以关键是看您到底要什么。
嗯，
比如说我就想通勤，
嗯，
从家到单位，
嗯，
哎，就是通勤而已。还是说我想稍微运动出点汗，
嗯，
哎，我出汗有一个运动效果。
嗯，
还是说您已经提升到了一个要是自行车运动的这么一个层次了，那这完全是不同的这个
竞技的，
对对对对
，
这等于是您要不同的动嘛，根据您要不同的动，咱再选不同的钻
啊。所以就是说，首先您得知道这自行车买来您要干什么用。如果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不是咱说一说自行车的分类先？
可以，可以。
那您跟大家说一说。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
好嘞，
一个一个来。最普遍的呢，咱们在大街上最多能看见的就是山地车。这也是咱们国内，
我买的也是山地车。
对对对，咱们国内最多的一种。其实中国跟欧洲很大的一个缺点啊
，
中国市场上山地车最流行，而在欧洲山地车很少，都是公路车和城市车。这个呢，这个山地车的特点就是没有软肋。
没有软肋，
它干什么都行，城里也能骑
，
山里也能骑。
嗯，
长途也能骑。对，万金油。其实这个就是中国老百姓买东西呢
，
就是我买东西
实在
，
什么都能骑，什么都能用。
山地车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嗯，
什么都能用。公路车它主要是在比较好的路况上
，
就是大马路
，
又平又直大马路
，
骑得快
，
它就是这么个特点，骑得快，但它也有它的缺点
，
因为它这个车轱辘又细
，
也没有减震，路况如果不好
，
烂路那骑不了。
那比方说像咱们在北京这种公路
都没问题，
马路是没问题的，
都没问题。
但如果说我周末要去郊区，可能要走山路了，是不是就费点劲了？
我大天朝这个道路建设现在是非常好，您要想找这个没有铺装的路
，
其实也是挺困难的一件事。
那它爬坡呢？
爬坡也没有问题
啊。
它最大的问题其实对于咱普通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那个造型
，
它这个几何构造比较进攻
，
怎么说呢，这个进攻就是运动员那种形式
，
弯腰
费劲，
费劲，得撅着胳膊肩膀一开始骑肯定浑身疼
，
我刚开始骑公路车的时候肩膀疼，脖子疼，腰疼
，
哪儿都疼
，
得有一个适应过程
，
屁股还疼对对。然后后边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有旅行车
，
旅行车这个分类其实它是也是一个比较中庸的分类
，
它大概是介于公路车和山地车之间
，
有一定的这个通过能力
，
但是又没有说那么像山地车那么重型
，
它的特点就是 前面能有前货架，后边有后货架，
嗯、可以装很
多
东
西
、嗯。
对，左右能挂包，后边有驮包。
嗯，
我一个人，比如说很多很多这个长途车友、
嗯、
一骑一个月周游欧洲去了，全部家当都在这上，
嗯、
吃喝。睡袋什么全在身家带着，是
尤其现在像这个长途骑行已经越来越流行了，
对对对，
去没事去个西藏啊，
对对对，
什么的，这种可能旅行车比较
是的
合适，
是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折叠车，
嗯，
折叠车呢，这个顾名思义嘛，它这个名字很直白，
嗯，
折完了，比如说您办公室位置有限，
嗯，
折完了拎着进电梯上楼，
嗯，
就搁下了、
嗯、
比如说家里北京这房价咱也知道、嗯、是吧，买自行车不贵，
寸土寸金，
摆那占两平米钱太多了、
嗯、
啊，
这两平米、
嗯、
如果要是在五环以里的话、嗯、那得奔着10万块钱去了、
嗯、对对对，所以咱们车一折
嗯
走了，周末出去玩也一样，四加二，大家咱们家里的 SUV
嗯
后边
可以塞在后备箱里，
后备箱里、
嗯、
像咱们有的车折的小，搁三辆没问题，
嗯、
一家三口就走了。
嗯，
它是这个方面的好处、
嗯。
然后还要接上这个死飞，从去年开始流行的，
嗯、对，非常酷炫，
对，比较酷炫、
嗯。
它就是颜色比较丰富，
嗯，
造型呢也就什么样都有，那可选余地非常大。
一般是荧光色的比较多，
对对对，荧光色比较多，
嗯、
年轻人喜欢嘛，
嗯、
就这个、
嗯嗯。
它除了这个没闸。
嗯，
骑起来，因为它后飞轮是固定的，
嗯，
对个人能力就操控的有一定考验。如果说您运动神经不是那么好，就不要选择了。
我就想起一段子啊、嗯，之前说，哎，我说这车好看，我想买一个这样的车。他说，那你别骑啥啥，说这叫死飞。我说是为什么呀？怎么叫死飞呢？什么意思啊？说顾名思义嘛，就是它没有闸呀，你死了你要飞出去了，这肯定是一玩笑话。
这个反正从法律法规上说，
嗯、
没闸、没铃、没反光条，这
三无人员吗？三无车辆，这叫
不符合咱们国家这个上路规定、
嗯。
其实世界各国都有这个规定。
嗯，
去年吧，好像是还是今年上半年，
嗯、
日本还也出过这个事儿、
嗯，
就是禁止死飞上路。
但是我看现在路上骑的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
嗯、
对，
嗯。
然后死飞和场地车基本上是一个类型，
嗯，
场地车它就是场地车民用化。那这么一个考、
嗯、
一个东西，然后还有这个小轮车，
嗯，
小轮车在咱们国家街上其实很难见、
嗯，
但是咱们比如说看一些电视节目，比如说
技巧性的表演，
对、
嗯、
，ESPN， 你看过没有？
嗯、没有，
就这种
啊，
它脱胎于这个摩托车训练，一般就是飞大包。
嗯
飞在空中做动作，神龙摆尾，
嗯，
然后平地花式，
嗯、
简称平花、
嗯、
原地转，跟那个、
嗯、
就跟花样滑冰差不多。
我知道我们台里做活动的时候，请过这种就是小轮车的表演，前面还挺带动气氛的，放一些很劲爆的音乐，
嗯、对对对，
然后在地上就各种旋转跳跃，我不听鞋。
对对对它整体上就是一种美式文化，
嗯，
hip hop 在后边，
嗯、
又那个劲儿，对对对。然后就是很小众的还有一个自行车分支、
嗯、
就是攀爬车这一个
攀爬这个我还真是不是特别了解
它英文叫 back trail
嗯
因为这个老往高处走、
嗯、
所以咱们翻译就要攀爬了、
嗯、
一般就是一个路线、
嗯、
比赛中是规划一个路线、
嗯、
这路上搁好多什么大砖头木桩子、
嗯、障碍物、嗯、
明明不是人走的道人都不能走猴走都费劲但是你必须得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你必须得骑车过去
啊
这骑的过程脚还不能沾地脚要是沾了地就扣分、
嗯、
最后算时间算分然后这么一种比试
这对平衡能力考验很大呀
对对对、
嗯、
就是平衡就是你得原地
嗯
车不动人还得在上面然后一使劲就得飞起一米多高就得要这种感觉
那胳膊得特别有劲儿吧
胳膊腰腿就是一种全身协调、
啊、您不是刚刚聊天您说您也玩过吗
对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这个那个时候北京最流行的就是攀爬因为那个我上初中那个时候是山地车刚刚开始在中国有这个抬头的趋势
嗯
年轻小伙们一看哟你会蹦那我也得会
真酷
对说你会一个轱辘蹦、那我也得会大家比着来、
嗯、
但后来这个东西还是危险性比较高
嗯
又没
有所以您现在还玩吗
那当然不能敢玩了现在这个这老胳膊老腿的不敢
那我冒昧问一下您玩了多少年了、
也有十多年了
十多年吗？
有，
从初中到现在十多年，您这就间接的暴露了年龄。我来算算您多大了。那除了这个攀爬以外呢？
最后还有一个躺车。
对，这是我刚刚也想问您咨询的问题，就是大街上出现了一种就是很奇怪的东西。六月份我们电台那个主持人评选是在延庆开那个启动仪式，当时也是一个延庆的骑游大会，那个队伍撒出去之后，就后面跟着一波一小波人躺在那儿，就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他就有点像那个残疾人运动车。躺车一族们可千万不要吐槽我，但是我对这个确实不是特别了解。嗯，
这个
给我们介绍介绍。
因为我们这个杂志呢跟躺车的品牌也没有什么合作关系
啊，那您就放心大胆的说吧。
放心的说了啊。躺车最大的问题啊，它没有高端品牌。
哎，你等一下，您先悠着点，万一过段时间有躺车要找您合作，这您的话都撒出去了，这还能合作吗？
那为了咱们节目嘛，咱们节目既然说是干货，那我就不能
就得干着来
隐瞒。对，咱们说
行。
躺车因为它没有大品牌参与，
嗯，
也没有行业标准，
嗯，
也没有这个像 UCI 一样对这个自行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又一三无产品。
对，就因为没有大品牌的参与，所以谁也不能说，谁也不敢说它到底这是好还是不好，它这个骑行方式对人的身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它真的能起到锻炼的作用吗？这个
从物理学意义上说，
嗯，
既然它产生了把一个质量从 A 地搬到 B 地，这种它的动能至少是由您的身体提供了，
嗯，
这它确实是锻炼了，
嗯，
但是呢它是不是一个合理的锻炼，
嗯，
它在锻炼的过程中会不会对比如说腰，
嗯，
膝盖，颈椎等等关节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没有定论，
有待考验
、
嗯，
对对对，
嗯，
而且它缺乏专用的配件，比如说链条吧，
嗯，
躺车那链条我们看都是有一个很就一个很粗的塑料管，
嗯，
给它包起来，
嗯，
就这种结构就是类似这种结构吧，它的传动效率很低，所以往往
速度很慢吗？
大家同样发力的话，
嗯，
躺车未必能比其他的车就好骑，就未必能比别的快。
看着它躺着是省劲儿了，其实它到底能不能省劲儿，
对，
这个还有待考究。
反正我认为应该是不会太省劲儿，虽然说。就躺车这种情，
嗯，
就这个大类啊，
嗯嗯，
曾经创造过自行车骑行速度最高的记录，
啊，真的吗？
真的，
比那个公路车
什么都
要快
很多。但它建立在它外边有一个完整的整流罩，就把人包的跟一导弹一样，人在壳子里头，啊，它是那个情况。
嗯，
但咱普通这躺车，它这个对于气动的设计要比我们这些普通自行车其实要差很多。
嗯
嗯，
但存在极为合理嘛。
对对对对，
既然人家现在有了，
对，
对吧，
因为咱们电视上还经常有吃玻璃碴子的呢。
吧好
吧，
就是反正那个什么大了什么都有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吧对吧。这是大概起我们说的几种自行车的分类，那你知道了这些分类之后呢，你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就是刚刚王威大哥也说了，就是您要知道您想干什么，那这些分类说完之后，您大概起知道，哎，我应该选择哪种类型的车。如除此之外，这个类型之外呢，他在选自行车之前呢，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地方吗？
预算、
钱、
钱，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当您知道这个我买车是干什么以后，
嗯，
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这预算问题。
嗯，
这个钱吧，您就把自己关在一小屋里，灯全关了，等五分钟，考虑考虑。到底自己要花多少钱，
可能身上藏了点私房钱，还把关到小黑屋里拿着敲门声再数数。
好数清楚了。
对，
因为自行车这事儿吧，
嗯，
它是一个很直接的感受，其实就跟您穿鞋一样，
嗯，
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脚知道。
对，
所以您这车最后要是不满意，
嗯，
天天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哎呦后悔哟，早晚还是得卖了再买。
对，那中间还不是折了钱了吗？
对，
嗯，
所以咱现在跟您说预算是吧，
嗯，
让可着您到底想花多少钱就按上限花，
嗯，
其实是为您省钱。
好吧，您怎么不去卖自行车啊？
好多人都说我应该干销售。因为我有朋友就吃这个亏，
嗯嗯，
明明是挺有钱的朋友，
嗯，
一开始不舍得，
嗯，
说随便买一得了。
他想代步是吗？刚开始，
哎，他可能也是没想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嗯，
目的不明确，
不明确，
嗯，
一千多买了一礼拜，不行，我得换国际大品牌，
一个礼拜就后悔了。
对，他马上就知道了， 那现在有互联网这么发达，
嗯，
一个礼拜足够了。哎呦，原来我这品牌不高大，
嗯，
那
高大上，
我得要国际品牌，
嗯，
国际品牌买了。又过一礼拜知道了，
嗯，
我这在国际品牌里是盖板呀，那
我去
还是不体面，我再换，换到今儿了，前后换了四五辆车了。
他是一土豪吧？
那
就不差钱的那种。
对对 对。
那这可不行，这不是咱节目的主要受众群体。
嗯，
我们想这做这期节目啊，就是是人家真真正正要买一辆自行车，我可没有那么多钱去浪费。所以针对这种人群，您能不能给一个合理化的建议？
咱们还是从刚才说的需求出发。
嗯，
如果您就是说我通勤，
嗯，
从 A 地到 B 地，这自行车能把您送过去就可以了。
嗯，
其实。随便买一个大品牌的公主车，
公主车
就足够使用。就算您是个大老爷们儿，
嗯，
骑个公主车也完全没问题，
多不酷啊！
咱这是举个例子嘛，
嗯，
对吧？
我明白，
对，公主车都可以，更何况您买任何其他的车。
嗯，
所以这个
时候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千把块钱已经非常好了。
嗯
嗯，想当年我就骑一个粉色公主车，
真的吗？
带着我们家领导。
跟着
到哪儿都去，前面大车筐。
领导是你媳妇儿是吗？
对对对，
好吧，您都这么称呼啊，
非常好骑，所以完全没问题。
嗯嗯，就我们上中学那会儿都骑那种所谓的公主车，其实，嗯，
后边有架，后有后货架，前面挂个筐，
对对对，可以放书包，
对，
买菜还能放点菜，
对对 对。
嗯，
所以咱就说通勤嘛，
嗯，
没有要求，只要这车好骑，没有毛病。
对，嗯，
当然您要有什么。个性化的需求，比如说我喜欢复古，
嗯，
那你买一个稍微的，这其实就只是外形的问题了，
嗯，
这都无所谓，
嗯。
如果说您是想，比如我运动运动，出出汗，
嗯，
进行一下有氧运动，
嗯，
没事这个周末去郊区，
嗯，
看一看蓝天白云，
嗯，
阳光树叶这些，嗯，那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
嗯，
您要的是骑行本身，也不是自行车，是吧？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2000块钱左右。这个现在市场上比较大的品牌，像美利达、捷安特，
嗯，
这
我买的就是那个，嗯，
都没问题，
嗯，
已经非常好，骑个几年也不会坏。
嗯，反正我骑了一个多月吧，
嗯，
就天冷了，
对对对，
您懂的。我准备春天再战，
嗯嗯，完全理解。
嗯，
然后如果您再往上提升一下，
嗯，
说这就不是基于咱们新车友了，那，
嗯，
肯定是骑了一段时间了，
嗯，
想感受一下说，说我不是为了。运动出汗，我是为了自行车运动。
嗯，
那
它是针对和专注于运动本身了。
对，
嗯，
它那您就可以选考虑把这个预算放在这个五六千这个档次。
嗯，
这个时候自行车基本上性能就非常好了。
嗯
嗯，其实咱们虽然说也有10万20万的，
对 对，
但咱们可理智的说，
嗯，
五六千这个档次对于咱们日常普通人使用，
嗯，
已经非常够了。
嗯。嗯嗯，再高了咱这今天这期节目也就别说了，因为咱是初级片，就是太那种竞技类的，包括像那十几二十几万的那种车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对， 对，
对，
对，
大家如果只是追求这个简单的想锻炼身体，想通勤，或者说想享受这种骑行运动的时尚和酷炫的话，我觉得刚刚您介绍的这几种差不多就可以了，
足够。
嗯，对，但是我现在我了解了我手头的预算了，我光有钱不行啊，我不懂，我不了解这个自行车，我也不了解这些配件呀什么的，那我在去到这个自行车店的时候，我去买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指标可以去衡量的，我大概其应该问哪些东西呢？
一般来说吧，
嗯，
您现在应该已经在这个5分钟的小黑屋里想，
嗯，
想的差不多了，
对，
应该想的差不多了，
嗯，
到底是要公路还是山地，
嗯，
应该也有了
嗯
初步的想法了，
嗯，
其实下一步呢就是考虑，我觉得应该是考虑材质问题了，
嗯
嗯，这个因为反正从我们这个，
嗯，
行业人员的角度上说吧，
嗯，
绕不开车架材质这件事儿，
对
对
对，
我可以现在简单跟您介绍一下，
嗯，
简单像就听众朋友们也大概了解一下车架材质的差异，
嗯，到底有哪些种类的材质，
嗯，
然后各自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现在最流行的这个就是碳纤维材质，
嗯，
碳纤维这个东西不了解的朋友可能觉得挺深奥。其实就跟糊报纸差不多，因为碳布本身它就是布，它碳丝织的布是软的，
嗯，
它靠树脂来把它
固定住，
对，然后烘干，
嗯，
进那个烤箱一烤，加热，哎，烘干成型，
嗯，
所以它成型简单，要什么型就什么型，
嗯，
怎么捏怎么试，
嗯，
所以 当做这个空气动力学效果要外形，这时候非常好操作。
嗯，
其实它是在这方面有一个成本低，也是它的特点。因为其他材质想要这个造型是工艺是很昂贵的。
成本低吗？
对，相对，
我怎么听说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材质的自行车一般都比较贵呀？
我刚才说的意思是，
嗯，
在做特殊造型的时候，
嗯，
相对其他材质成本低。
哦，
因为如果咱们要用钢来做一个破风造型，
嗯，
那手工成本就非常高了。
嗯，
不像这个模具咔咔加热一成型就出来了。
嗯，
然后碳的材质呢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它硬度其实是非常好的。而且通过不同的堆叠方式能达到说该硬的地儿硬，该软的地儿软。
嗯，
我既能做到力的传导很直接不丢失，
嗯，
又能说很舒服。
嗯，
它这个是一个它的优点。
嗯，
但缺点就是它整体价格确实相对是高，略高。
嗯，
而且怕磕碰，
很脆是吧？
不，它绝对不是很脆。有的人会觉得吧，它怕它嘎巴就碎了，因为网上有时候我们确实能看这些图，
嗯，对，
断茬都成渣了。
嗯，
但其实实际上我们买正经品牌的产品，别买山寨的。
嗯，
在某宝上有很多，
嗯，
啊，
对，
极有，
大家都懂的。
对对对对，
嗯，
其实它材质它是本身是结实的，
嗯，
但是它怕的是什么呢？
嗯，
它这个怕剪切应力。说简单点，
嗯，
就是比如锥子扎，
嗯，
拿剪子尖多。那他
怕那种尖儿的东西，
怕这个。
嗯，
只要咱们正常使用，
嗯，
非常皮实。现在技术水平很高。
这个东西它有寿命吗？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做这期节目之前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就是他们说这个碳纤维的这种材质一般寿命会比较短，可能厂家的保质期大概在2到3年。
你看那个可能是过去的，
是吗？
嗯，
现在已经
最早的碳纤维产品，
嗯，
寿命特别短。
嗯，
甚至于什么呀，在阳光下直射，它的树脂都会自然分解，一晒就坏了。当然那是早年间产品，
嗯嗯，
很早的。
嗯，
现在的这个产品对于咱们普通人日常的骑行强度和这个频率来说，
嗯嗯，
咱们都可以认为它是无限寿命。
哦，我明白了。
您的有一天就不想要了，
嗯，
还能骑呢。
好吧，
没问题。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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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是
贵和怕扎。就这么俩缺点，还有一个常见的就也比较高端，就钛合金。
嗯，
钛合金这个东西有点见仁见智。
嗯，
喜欢的人觉得不长锈、不磨损，又结实，有弹性，
都是好处啊，
全是好处。
嗯，
不喜欢的人觉得它很少有涂装，它没有色儿，就是那个钛本来那种淡淡的金色。
嗯嗯嗯嗯，
喜欢的人说好，
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那个钛合金狗眼吗？就是很酷炫、很高大上的感觉吗？
不喜欢
那种金属色哈。
对，
可是我很少看到大街上有人骑这种没有涂装、没有涂五颜六色漆的纯这个钛合金颜色的自行车。
嗯，街上确实不是太多，
对对，
因为钛合金这个车还是算也是高端产品，
很贵吧？
怎么着也是10000以上吧？
啊，哦，好吧，
嗯，是这样。然后像抗合金、镁合金这些都是比较小众的，
嗯，
其实也不用考虑。
嗯，
嗯，我建议大家就不用太考虑这些小众产品。
抗合金和镁合金，嗯，
对，因为咱们
正常情况下，
嗯，
比方说像我买的那种，
嗯，
2000块钱左右的一个自行车，
都是铝合金。
铝合金是吧？
其实
铝比较轻嘛。
对，铝合金其实是咱们今天应该说的重点。
嗯，
就针对
您给大家说说，
针对咱们这个普通的车友朋友来说，
嗯，
铝合金其实是最好的材质。
嗯。
它唯一，咱们先说缺点啊，
嗯，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有所谓的疲劳期，就是金属在经历了，
嗯，它会累的。
对对对对对，你这么说非常好。对，
嗯，
它累积小损伤，
嗯，
有可能会在哪一天出现断裂。但是这个啊，咱们按照厂商来所谓这个疲劳期来说，
嗯，
再换算成咱们车友自己这种骑行强度，
嗯，
人家运动员。大劲儿，
嗯，
像你刚刚摇车，
嗯，
一天骑好几百公里，
对，
咱们这很温柔的骑行，跟人那一比，那个疲劳期我们其实也不用考虑，
嗯，
它通常不会想象的那么发生。周围有几辆铝合金的车，说其实断了，根本没有，就大家不用太担心。铝合金的优点是什么？就是又轻又硬，力量传导不会有损失，整个车又轻。而且骑着硬朗又便宜，
嗯，可能这也是很多自行车普遍采用这个金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
嗯，
其实咱们回到2000年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环法赛场上铝合金还是新兴高科技呢，
2000年，
对，所以短短几这十几年的时间嘛，
很快啊，
对，其实就曾经它是高科技产品，
嗯，
它非说缺点就是铝合金太硬，太硬，
比钢还硬吗？
比钢还硬，
比铁还强吗？
它不吸震，
啊，
如果路况不好会有点颠倒，咯噔咯噔咯噔颠倒。
就是抗震性能不好是吗？
对，吸震性能，
吸震性能
不好，
那有避震器不就好，
就解决了，对，
啊，
所以一般铝合金都是山地车，对对对，
还好我的有，
对对对，
嗯，
然后后边就是钢，
嗯，
其实咱们所说的钢都是钢合金，
嗯，
现在好的钢从4130到什么雷诺520、853、953，什么哥伦巴斯精神管等等，这分类非常多，
您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
嗯，但是他们都是钢都是钢的合金，
嗯，
钢架的特点是什么，
嗯，
钢架的特点就是广泛，从特别便宜的到特别贵的全都有，
嗯，
上到工艺品，工艺品级别的，
嗯，
下到通勤级别的全是钢，
嗯，
钢这个东西呢就不好描述了，
嗯
嗯，对于这初级的车友吧，
嗯，
咱们因为确实经验有限，
嗯，
也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往这坑里跳，
就别买这种钢合金材质的是吗？
对，因为这得看预算啊，
综合
又回到预算
了，
对，如果咱因为咱们今天还是针对初级车友，
对对 对
如果您没打算花
很多钱，可能顶多也就花5000块钱，
对，那这个就不要往他这上倾向了，
嗯，
因为很可能您这个买完
这么一看的话，您可能更侧重于铝合金，
对，
嗯，
这个价位上肯定是铝合金，
嗯，那除了钢合金之外，还有刚刚您介绍的这些之外，
嗯，
还有其他的吗？
基本上就没有了，
没有了，
材质就这些。
嗯嗯。
然后车架尺寸这个呢，正规
我当时买的是17寸的吧，
嗯，
我身高不到1.7米，1.68米，
嗯，
它是这个尺寸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身高来选择是吗？
对。
但是当时买的时候，他那个卖车的那个厂店里的人就跟我说，他就两种，其实17寸和19寸。
嗯，
山地车啊，我说的是
山地车，一般来说它对尺寸的有一个比较大的适应范围，
嗯
嗯，它不会卡得特别严，
嗯，
稍微就是差一点问题不大，
嗯，那如果要他们选择其他的这个种类的自行车，
嗯，
这个尺寸，嗯，
如果是公路车，
嗯，
尺寸就比较严格了，
它会有很多的分类的等级吗？
对，公路车像大品牌吧，
嗯，
每隔1厘米，
嗯，
就得分一个新的尺码，嗯，就一个车从47、48、50、51、52一直到60几，有很多的尺寸。
嗯，那像我这种
就得挑好
姑娘，一般比方说1.65米、
嗯，
1米7之间的这种，正常是应该选择多少尺寸？
我在买第一辆公路车的时候，
嗯，
也研究了很久这个问题，
嗯，
但后来发现每一家的标准不一样。
我去，
每个品牌是不一样的，
嗯，
压缩架水平架还不一样，
嗯，
所以最后我们只能是说您去一家靠谱的车店，
嗯，
店里现在肯定都会有 fitting,
比较专业的，
对,
对对，
他会给您做测试，
嗯，
告诉您用什么样的尺寸比较好，
嗯，
而且每个人吧腿长短不一样，
嗯，
胳膊长短不一样，
是
在
可能身高一样但他身材比例不一样，他
也
有差别，
对对对，
也
有差别，
嗯，
有可能我要车把长，
嗯，
但是您要坐的长那不一样，
嗯，
这个都得要考虑，
所以最好的还是能到靠谱的车店去，让专业的店员给您做一下这个所谓的
fitting,
嗯，
对，就肯定就能解决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如果您实在拿不准的时候，
嗯，
就是买小不买大，
买小不买大，
对，因为如果车架子稍微小，别太小啊，别太小，
嗯，小了窝的话，啊，
对，就咱说的是稍微小一点，
啊，
那拿不准是稍微小一点，
嗯，
因为
一丢丢，
对，您坐管可以提高，
嗯，
把力可以加长，
嗯，
这些都可以调整，
嗯，
但如果您架子买大了再往回收就相对就难了，
哦，
就难
了，
比如说我吧，我身材比例我手就短，
嗯，
我买车架合适之后我就得选那把力特别短的，
嗯，
不好买，
哦，那您买车都是买组装车吗？
其实现在吧，
嗯，
就不像过去啊，
嗯，
我刚骑车的时候都讲究要攒车，
嗯，
攒车显得我懂行，
嗯，
哎，我能自己 DIY,
就跟买电脑一样的嘛，
那是一种那个能力的象征，
对，嗯，
其实到现在我倒觉得买整车是最好的，
性价比比较，
它确实比您自己攒还便宜，
嗯，
而且您有毛病推店里他给您修，
哦，
没有后顾之忧，
组车不给修吗？
组车万一出了事您说您找谁，
嗯，
比如说我觉得骑骑有点响，
嗯，
如果您没有很丰富的经验，都判断不出来是哪儿响。您到店里了，店里卖架子的说是您轱辘响，卖轱辘的说您是脚蹬子响，到时候都没处说理去，就怕这个问题。
刚说到车架的尺寸了啊，其实车架这个东西啊，应该在自行车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灵魂。
对，
车架
是被称为自行车的灵魂，对，所以选自行车大家也要注意，就是这个车架的尺寸也好，材质也好，是一定重点需要考量的一个标准。除了这个之外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咱们再往后说吧。其实就稍微会有点拔高了。因为在两三千这个价位吧，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档次，没有余力会关注太多东西。所以剩下的那咱就是继续这话题，咱往下聊。有句俗话，大家老说啊，
要起范儿了。这个
穷玩架，富玩轮。
那
啥玩套件。公路车界
那啥是哪啥？
不能说，大家上网查啊，不能说这个话。
是吗？
这个、
一会儿我就查。
对，应该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您再把刚刚那句话再说一遍：穷玩
架，富玩轮。
架就是车架，
车架
轮是轮胎，
车就整个车轮组。车轮组。所以这个就是说，咱们要真的考虑这一辆车的时候啊，大的钱其实最后全会烧在车轮子上。
您说的这是我已经买了一辆自行车了，我想升级换代。
对，
到后期会换什么东西？
对，
嗯，
其实咱们
虽然咱是初级篇，但您也给稍微讲讲，因为我比较想听。
因为汽车吧，
嗯，
咱就说汽车改装的时候讲究的是皇上的重量和皇下重量。
嗯，
皇下减重一相当于皇上减重十，因为底下轮子会一直转嘛。其实在咱们自行车这个领域也是一样。轮子减重，轮子提高刚性，提高的效果啊，风阻等等等等，它的收益是整车里最高的。而且轮子又分爬坡倾向的、平路倾向等等，所以最后真的能有很大提升的、很好骑行感受的啊，烧钱的大坑、无底洞什么，都是这儿，都是这样。
轮子
、
嗯、
对、
嗯，
因为像车架呢，我们基本上买好了，又符合自己的需求，尺寸又合适，不用动了。它就这样，我一直骑它不坏，我就一直骑着就可以了。然后套件这东西，就像变速器等等啊，比如我车上用的那套件就档次就不高，非常低，但是它只要好用，没有毛病，OK。非常好，没有必要说我们无限去升级套件，说我这变速器最新的、最高级的。当然您有钱咱不能拦着、
对，
但是他
土豪我们不，
对
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列，我们都仇富。
他不是必要产品。
包括其实其他的相关的自行车的零配件，我们会在下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专门的说到，比方说他这个买了自行车以后，您还需要配备哪些其他的骑行装备，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详细的跟大家一一介绍。
对，我补充一个，就是这个整车您买完了、一般来说啊，换条胎，外胎。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外胎它是整个车轮最靠外的部分，从惯性上说，车轮的这外胎的重量对整个轮组的影响又是最大的。它是性价比最高里的最高。
像我这个才骑了一个月的，我就先把胎给换了，是吗？
这怎么说呢？
这是您的建议是吧？
对对对。
是不是因为那个整车啊买回来的时候，他给的那个外胎也不是特别的好？
对，通常都是这样，因为咱不光外胎了，咱们就算买多好的自行车，它整车给您那个轮子，肯定都不是好的，这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呢？行业潜规则吗？
好吧，明白了。那我
因为大厂商会默认你会换掉
啊，他都已经默认我会换掉了。
比如说咱们，比如高端自行车，几万块钱买的自行车，很可能轮子特别差，然后不带脚踏。
那我如果换的话，比方说我明天回去我想给它换了，我应该去哪儿啊？去哪儿换？就是去我买自行车的店里换。
可以。
我告诉他我要把这外胎给换了。这换胎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我要让他
轻一点就行了。
我让他给我换一个轻一点的轮胎，
轻一点的，对，
哦，
这骑乘效果会提升特别多。
那刚刚我们跟大家就是总结了一下，如果您要选一辆自行车，有可以参考的几个标准，除了这个车架的材质，还有车架的尺寸，包括刚刚王维大哥也跟我们说了啊，就是新买来的自行车最好能把外胎给换一换。其实刚刚像王维老师跟我们说这些车型啊、骑行感受啊、优缺点啊什么的，适应范围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光听我们说，你并不会有一个切身的感受。莎莎还是建议大家啊，就是虽然听完我们说了，找一个靠谱的车店，然后去切身的体会一下每一种类型，到车店每一种类型我都挑一辆，我骑着试试。
对，现在车店都可以试骑，
会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然后再去决定自己到底应该买哪种类型，就是不要急着去下结论。
是，
而且对于价钱呢，我觉得咱们在购买自行车之前也要有一个理性的这种购买的这个消费的观念才是最好的。
也得考虑买完了回家别打架
对，悄没声的抠了点自己的这个私房钱买了一辆回去，这像这种王维老师这种家里有领导的可能都不太好说话了就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先聊到这儿。我想听众朋友们听完了这么多，可能心里也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标准了。总之一句话，贵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好的一定是适合您的。
对对对，
那在今天节目正式跟大家说再见之前呢，莎莎还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那就是我们趣骑电台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官方的公众账号和官方微博了，就是叫趣骑电台，您可以搜索这个微信和微博，就搜趣骑电台就能找到我们。这两个这个交流的平台呢，就是以后作为莎莎跟大家沟通啊，包括互动啊，还有跟大家发奖，还有我们以后会推出定期的推出一些线下的活动，我们也欢迎王威大哥过来跟大家一起玩啊，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给我们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买自行车之前您一定要知道的哪些事儿，那下一期节目我们就会跟大家说了啊，钱也准备好了，类型也已经选好了，我们去自行车店了，到底应该选什么样的自行车，这个每一个品牌和每一个品牌之间有什么差别，它的性价比，它的这个优劣势，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趣骑电台，拜拜。